中山说法，我们继续细说九民会议纪要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了九民会议纪要当中有关股东代表诉讼的问题。这里面延伸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股东代表诉讼，它是公司的股东代表公司起诉损害公司利益的董监高，是指这么一个情形。但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公司的股东它还是公司，有这种情形吧？公司的股东他还是公司，你让这个公司做出一定的行为，那还得是公司的股东或者是公司的决策机构他们来决定吧。可是他们的决策机构呢也失灵了，因此呢就引发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母公司的股东他能否通过股东代表诉讼主张子公司的权利。这个话题就是刚才我讲的，公司的股东他仍然是公司，这个子公司就是我们这个说目标公司啊，这个子公司里面出现了董监高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，他其中有一个子公司啊，有一个母公司，甚至有的时候更有甚者，这个母公司它是 100% 的控制子公司股权，那就一人公司嘛。这种情形之下，你也不要奢望还有其他的股东来主张权利了。哎，有人说一个股东怎么会有董监高呢？那当然会有了。谁说董监高一定是股东里面人出任的了？是股东亲自出任的了？没有这样的规定啊。这个董监高完全可以不是股东，对不对？你选的、聘的呀、派的呀，怎么都行。有这种情形吧？有这种情形，如果说这个公司的股东，当然也是公司，他不作为，那么他的就是母公司的股东，就是公司的股东的股东，能听得懂吧？先绕口令啊，公司的股东的股东，他不干了，他说：“哎，他说那个公司呢，就是我们公司投资的呀。”他损害那个公司的利益，那个子公司的利益，那不是间接的也损害我们公司的利益吗？进而也损害我们股东的权益啊。我不干，我要要求这个公司去起诉。可是你公司的这些董监高们他们不作为，所以这个中小股东就跳起来了，不作为不行，我要按照公司法第151条我要行权。他要行权有个什么问题呢？按照公司法教条一点的规定呢，这个母公司的股东他要先提起一个股东代表诉讼啊，当然了他还有前置程序吧，要请求什么监事啊，什么董事啊，先拜了一圈没人理他，过了30天没人理他，或者有的人干脆就拒绝他了，说滚啊，他没有办法了，他要到法院起诉。他要死扣公司法的法条，他要怎么起诉呢？他要先起诉自己的公司的这几个损害公司利益的人，说你们不作为啊，你们投资设了一个子公司，那子公司的股东他的损害子公司的利益你们都不管，不行，我要提起这个诉讼，要要求你们管。他的诉讼请求呢，也就是说让他们作为，让他们履行职责，履行义务。你们履行的义务是什么呢？是要履行义务代表我们这个公司，代表这个公司，代表这个公司在干什么呢？代表这个公司在代表另外一个子公司去起诉那个公司的董监高。是不是听着有点像绕口令啊？听着有点糊涂啊，有点糊涂也不要紧啊，但是你总归是能听得明白，因为我们没有见面啊，没有黑板，有板书的话有课件，这个一画出来可能就清楚了，但是我想啊，这么一讲大体意思你也懂的，反正这么一层一层的嘛。你这样去提起个诉讼的，要求他们去做一顿行为，那他们后来也行为了，可是这个行为他会怎么行为呢？他会怎么做呢？这个事儿啊，我们也觉得啊，你让一个不愿意做事情的人让他去做事情，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得好？如果是一般的履行金钱义务，我也不在乎你做得好不好，强制执行反正钱拿过来，但是有一些事儿啊，你让法院强制执行的，他不一定能做得好。你比如说我们请某一个大明星来唱歌， 可这天呢，这大明星不愿意来，不愿意来，你就起诉他说必须过来，法院判他你必须去唱。结果他不来唱，强制执行，派两个法警压着他，拿警棍往后腰一顶，唱。你说这个歌还能唱好了吗？所以有一些事情啊，它是需要人积极主动去做的啊。你这个被动去做，它能不能做得好？因此有一种观点就提出说，算了，别费那劲了。你不就是说，这个公司，这个就是公司啊，投资了一个公司，这个母公司，它本身想要，应该啊，母公司本身应该做一个股东代表诉讼，维护自己子公司的利益。可是呢，这个母公司它不作为，那么母公司的股东要跳出来，就是孩子在外面挨打了，这个父母不管。爷爷奶奶跳出来了，爷爷奶奶先跳出来拿拐杖，告诉自己的儿子去保护我孙子去。其实他俩也不管啊，表面答应出去了以后走一圈回来了，还莫不如干脆这个爷爷奶奶亲自出马，就是这么一个观点。这回听懂了吧？所以就是说啊，这种情形之下，允不允许这个母公司的股东他越过母公司，或者说他前置程序他也走了？他干脆就以自己的名义，他不是以母公司的名义啊，是以自己的名义，不维护自己的这个公司，是维护自己的公司的子公司，就是爷爷奶奶亲自出面去管孙子的事儿了。他不管自己的儿子，他越过一辈儿，他管孙子的事儿去了。这个事情行不行？法律上允不允许这么做？有争议。我搜索了一下这个判例啊，反正怎么判的都有。反正允许的也有，不允许的也有，但是你仔细的推敲呢，你还不好说这个判例就一定是矛盾的，因为不同的判例，它是事实啊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有的呢认为干脆就不行，当然认为干脆不行的肯定是占多数的，因为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啊，认为你没有法律依据就被驳回了。当然没有法律依据就被驳回了，不是说不给你审判啊，也给你审了。认为你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，那是判驳还是裁驳呀？那是判驳，判决驳回了你的诉讼请求，不是裁定驳回你的起诉啊，不是不管你的案子啊，管了，但是你输了，这样的案子多啊，这样的案子很多，很少数的案子呢是比较极端的，就是我前面讲的那类似那种100%控股的，100%控股的他不作为，你还指望其他内部救济啊？认为也不现实，所以说有的认为节约司法资源吧，还有的认为像我前面讲的观点，你这个需要人积极主动做的事儿，你被迫做，他能做得好吗？强迫做做不好啊！算了，爷爷奶奶亲自出马，不要等爸爸了，爷爷奶奶亲自出马护孙子。哎，这样的判决呢有，但是少数。但这一次九民会议纪要当中呢，没有说这种情形，但是据我的了解，在讨论的时候呢，讨论过这样的事儿。最终没有写入纪要的原因是啊，认为这种情形可能还少数，认为这样案子还少，以后等多的时候，再提交讨论吧。所以昨天我们做了那期节目以后啊，哎，有很多同行跟我探讨这个问题，哎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意思，还恰好呢，相关的内容我还确实看过，所以今天我又整理了一下，做了这么一个小话题。这个话题确实啊，需要我们继续探讨，因为最高院九民会议纪要认为他还没有形成多数观点，认为还没有，还不是多数案子啊，以后案子多了再说啊，不要浪费这个司法资源，等多了再说，不要为了少数的事情立法或者出一些指导意见，哎，认为浪费资源，所以啊，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也留下来继续探讨。好，今天啊，我们细说九民会议纪要就到这里，同样还是感谢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转发、探讨、点赞、拍砖，怎么都行。